这次我们这个专题的时间是讨论到基督徒的侍奉。我很可惜，因为教会的工作，昨天没有听到江弟兄给我们宝贝的信息。我本来今天来这里，听说江弟兄讲罗马书只讲了五节，我想许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都盼望再听下去。本来我想请江弟兄再讲，可以多领受，江弟兄很客气，一定把这个机会让给我。我们根据神的话，我们来看看那个基督徒侍奉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侍奉呢？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把它的内容、它的含义一定要搞清楚。好多弟兄姊妹以为侍奉就是做一些事，实际上圣经里头把这个问题不是看得这么简单。我们来看两处圣经，第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还有一节圣经，就是昨天江弟兄给我们读过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从圣经这两节的教训，使我们看见所谓基督徒的侍奉就是一种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跟随。侍奉就是跟随主。如果根据罗马书讲起来呢，侍奉那就是生活彰显主个活祭，主的生命、主的荣耀在我们这卑贱的身上流露出来。所以从这里看，不一定有些什么特别的名分，不一定有些什么样特别的工作，但是呢，一定是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也一定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整个的人生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要注意一个名分，那很多人要失望。为什么呢？教会里面呢，总有各国人都给了一个名分，哦，这是团长，那是旅长，那是排长，没有那么多名分，是不是？那么没有名分，我们没有工作了，那都做长老，谁不长老呢？没有，是不是？那是不是说其他人就不可以侍奉呢？不是这样。那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什么工作呢？所谓特殊的工作呢？有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使命，我们就不是侍奉吗？也不是的。如果我们太过注重名分，太过注重工作，既或是我们有这个名分，有一个工作，我们都可能会有失望，感觉到自己失败的可能。因为按照外表看起来，主耶稣做的工作是很失败的，是不是？本来还跟随人，跟随的千千万万，到后来越跟越少，跟了12个，你都还有一个卖他，到最后呢，连那11个都不跟了，你说这个工作是成功的失败呢？你如果看保罗，他的侍奉如果按照一般人的观点看，是成功是失败呢？他几十年，到了最终，还是在监牢里。众人都离弃他，孤孤单单的 被人牵出去宰了头，他是成功是失败呢？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这一些人都是侍奉神的，新约是如此，旧约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从始到终他们与主的关系是连结在一起，他们的生命是把主自己流露出来的，所以他们称为神的仆人，他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大卫他不是一个传道人，是个国王，但是圣经里说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他是个侍奉神的人。但以理被尼布加利撒称为至高神的仆人，但以理是个政治家，他为什么被称为一个神的仆人呢？一个侍奉神的人呢？他传了什么道呢？神有什么时候呼召他啊做先知呢？没有，他一生按人看起来是一个平信徒，但是呢他是一个至高神的仆人，因为他的一生里面与神的关系是不可分的，在他的生活上是流露了基督耶稣生命的。我们就从这里看见一个基督徒的侍奉和世人的工作是不同的。基督徒的侍奉有的时候是有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呢与他的本身的生活和生命是不可分割的。世界的工作呢就是光注意你的工作外表的表现，而不大注意你这个人的本身。所以我们看是美国人很现实，你只要有钱我马上就刮目相待，不管你这个钱是卖毒卖来的，也不管你这个钱是这个做什么坏事赚得来，你反正有财主啊，卖酒也好赌场也好什么样也好，只要你这个人有钱，哇，这个人我们把他选出来做什么社会名流啊，做什么啊这个一个头衔给一个工作啊，这个社会呢如果看见你这个人啊有一点这个才能，就是给你一点机会啊，给你个啊工作，这个社会呢看见你有一个学位，或者看见你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后台，或者是你有一个天生特别的美貌，所以给你一个工作。可是主耶稣不是如此，主耶稣不是如此，主的工作要建立在一个适当的生命的基础上，这是我们一辈子需要好好注意。保罗说什么？保罗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哦，那传福音是他的侍奉的工作，但是他说他有个警醒，他说那个工作不要光给别人做工自己不做工，做到一个地步工作是做好了，自己却被神弃绝了。你看见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也说过将来必有许多人称我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你看这不都是工作但是主说什么？你们这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呢？这工作我相信有些人赶鬼真赶出去了有些人这传道很多哎呀也是点头不错不错有些人这个真是行了很多的异能这些人说他一直很记得，但是主说不行，认得你。为什么？作恶的。为什么？与主的关系不好，没有照着主的话去行，在他的生活里头表彰出来，所以就被弃绝了。神的这一个话，这个教训为什么与世人不同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是什么呢？神的工作就是人，所以当然了，这个人与工作是合而为一的。 我们原是他的什么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你就看见为什么一个人侍奉啊，神要他自己的生活要配合起来。为什么神的工作就是人，那个工人他应该本身就是神的工作。什么时候我们被神造就的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工作得神喜悦，我们也蒙神喜悦。我们看圣经里面，从前我刚奉献的时候，我总羡慕一个行义人的这个恩赐啊，行义人啊，我觉得讲道啊很费力，行个义人呢个个都服了啊，个个都服了。我也真是巴不得我能够啊有医病的恩赐，马什么人生病了不去看医生来看我啊，我也祷告的病马上好，哇，我讲什么他信什么啊，我的费我不要钱，但是我希望他听我的话。所以好几次啊，祷告来祷告去啊，祷告不好，有时候祷告死掉了，呵呵，这真是很心里面很灰心啊。为什么原因？圣经里面那些是不是真的呢？既然是真的，为什么没有呢？所以搞到一个地步了，很灰心，甚至信心的就哦，就业时代有啊，现在没有了，所以这个落得这一种啊。可怜的这个差不多是不幸的光景。后来我才发现，凡是有神义人神给他啊大能的一些工人，都是他本身经验过了神的大能。摩西是在他被神完全的改变以后，他有大能从他身上出来。以利亚也是这样啊，这个新约里面神的仆人也是如此。所以求主啊，让我们啊首先要了解这件事啊，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跟随主，侍奉就是流入主的生命。当然在这个基础上，神有特别的呼召，有特别的托付给你，那我们非常感谢主，因为他重看我们。但是没有这些呢，我们还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那么我在想到这两次聚会的时候，神把一章圣经里面的某一段放在我的心中，我愿意拿出来与弟兄姊妹一同分享。这个一段圣经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读起第六章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在我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拯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失、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阿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自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就谈到侍奉神的好榜样有许多， 但是今天我们只拿出一个人，就是保罗。他说我是神的用人。为什么他是神用人呢？他要服侍神呢？因为他说神给他拯救的恩典，他不愿意徒受神的恩典，所以他把他一生要用在侍奉神的这个事工上。要做一个好的侍奉的一个基督徒，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第一，他必须要看重那个侍奉的权利，要看重他侍奉神的权利。这里第三节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常常看重那侍奉神的职分，保护这个职分，不愿意这个职分被人毁谤。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的人最不看重侍奉神，那么这个侍奉神的人如果自己也不看重侍奉神，那你怎么能够把神侍奉得好？我记得我跟一些弟兄讲过我自己的经验。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候信主，中学的一些老朋友啊，他就跑来看我，他看见我吃饭的时候祷告，他说哎呀惨了，这个焦某人信了耶稣了，做洋和尚，很惨很惨，那这个世界这个快乐他从此啊就没有份了那以后的奉献呢，一奉献呢，他说完了，这几天都惨了，以后完了，真是我那是完全没有希望这是这一般人呢对于侍奉神的看法。所以你看见许多人啊，他觉得做基督徒很好，但是呢他就千万告诉他的孩子们，信耶稣是好的，就是不要信得太迷，所以信得太迷叫不要去侍奉不要去侍奉啊，不要get involved。 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一种的看法多多少少影响到我们的心，对不对？弟兄姊妹，实在的说，你怕不怕侍奉神？你看不看重侍奉神？你认为侍奉神是个权利呢，还是个重担？是个荣耀呢，还是一个可怕的事？如果一个人他把侍奉神当作一个灾难了，他绝对侍奉不好。之前我们这个读神学的时候，先生出一个题目叫做梦十字架的道路，哇，咋大家都在说十字架的道路是个眼泪的道路，是条苦路，是条死路，哎呀，总是哇，这是讲的越苦越好。你想想看，那个心里头啊都已经有这种看法了，怎么走得好？这走一步啊就哎呀又离死进一步了，哇，又是苦加重一步了如果保罗是存这心的话，那糟糕，他今天传不好，他没有方法走得好。保罗在这里啊，他看侍奉神是怎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好不好？这个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讲的会的福音。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的见证，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6节，希伯来书11章26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贝，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好，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旧约的， 一个是新月，真是很好侍奉神的这个工人。他们对于侍奉神的这个价值观呢，使他们一定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最宝贝的、最有价值的事情，最有价值。保罗这里说，他甚至于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你说这个人是很糊涂吗？这个性命都不宝贝，还有什么宝贝？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保罗这个人是个悲观的，活够了，所以不要活了，所以不看为宝贵。像我们很多人要到美国活够了，太苦了，早死最好。保罗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看重生活的人，但是他觉得有一个东西更宝贵，就是侍奉神。在他有生之年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够侍奉神，这比他生命更宝贵。所以他能够把生命来放弃，如果要把神侍奉得好的话。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死的时候他不灰心、不丧胆、不悲观的原因。他实在看见这是神给他一个大权利啊，现在神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把侍奉神的荣耀，所以他生命放弃，这是一个权利。为什么摩西他能够放弃埃及的财宝啊，不怕为神的工作受苦？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弟兄姊妹，你说你要侍奉，你为什么要侍奉？到底为什么要侍奉？是因为你有一肚子的本领没有地方发泄呢？是因为你有口才没有机会让你上讲台呢？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才能没有机会让你表现呢？还是说因为主爱了你，在这个世上神要用你为他做见证，使他因着你的荣耀呢？这个是我们要搞清楚的。这一点没有搞清楚，你激活是在教会里头有很高的地位，那个侍奉在神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纯洁的动机，并不是。但罗他为了要看重他的职分，侍奉神的权利，所以他凡事都小心。那个尊重神给他侍奉权利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说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换句话讲，一个尊重侍奉神权利的人是一个尊重别人权利的人。你看这是奇怪，我们看见世上的工作就不同了。一个人要做大事呢，需要人人都尊重他，是吧？你做总统，你看他每一个人没有做总统之前都骂别人做得不好，都讲别人做不好啊。到我上台呢，就人家骂我都不对了，是吧？要人人都捧我。可是侍奉神就两样，你要尊重你的权利呢，神说你只要啊尊重神的侍奉的权利呢，你要侍奉，要尊重别人的权利，是吧？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这个就是我们在观念上首先要好好的注意的，要提醒。我看见我们教会里面实在很多侍奉神的人并不是一个很尊重别人权利的啊，很关心别人的权利的人。虽然很多时候来我们做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团契的主席，但是我们对这个并不是很重视。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我每个礼拜啊，做礼拜之前呢，有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椅子啊，都是像这样椅子，赞美诗买的不够太多，所以不够啊做礼拜的人用，所以就尽量的把它分配而用。所以常常呢，就是两个椅子一本赞美诗，两个椅子一本赞美诗啊，就希望两个人来看一本赞美诗来唱诗。啊，很多人呢，这基督徒啊来了以后呢，人手一本，看 看见没有了，把前面的拉过来，就别人都拉过来啊。为什么？哎，我要一个人唱一本，唱得舒服一点，唱舒服一点。后来的人呢，站着的一排四个人啊，一本赞什么也什么都没有，他也不管，他只要赞美。哎呀，心里面赞美很快乐，他赞美得很快乐啊。别人不赞美了，他说不关我的事。弟兄姊妹，你说这样的人，如果他做执事，他要给我做长老啊，他这种的表现，你认为神听不听他的赞美？你听不听？你听，他可能在那里唱得很起劲，可是自我陶醉，呵呵，自我陶醉，神不听。可是好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光顾自己的权利，我们不顾别人的权利，真不是。我们在圣经里头看见每一个侍奉神的人，的确他都战战兢兢，怎么样子让人看见神那个舍己的生命、关怀别人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你晓得这个世人呢，最放松不了的就自我的权利，但侍奉神的人要像主一样，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有三种不同的人生哲学。一种人生哲学就是曹操式的，那就是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对不对？这样的这个人是很凶的。还有一种呢，是好像毛泽东所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啊，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你不能惹他啊，他的权利他看得牢牢的啊，他不抢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夺他的权利。但是一个基督徒人，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保罗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看，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如果主要看守他的权利，十字架的美就没有了。我常讲，如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愿意我们受苦，可一面受苦呢，一面在那里谩骂，你们这没有良心，好，死就死吧，那样子他生命那个美就没有了，没有了。就因为他是那样子的侍奉，将命倾倒，以至于死，那个爱流露出来。所以这一个爱感动我们，这一个爱就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要谈到侍奉，弟兄姊妹要好好的思想，你对别人有没有兴趣，你对别人的利益是不是关怀，你是不是像你的主一样愿意把自己舍下来，这个是首先要考虑的。我们常讲一个基督徒要人人都侍奉，有很多人说这个教会不好，这个查经班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不给我侍奉的机会。你们听过这样话？不给我侍奉的机会，所以我要走了，这个教会看不起我，不给我侍奉的机会，这个查经班我不喜欢了，我来这么久不给我侍奉的机会。什么叫机会呢？这个观念显而易见是个错误的。侍奉主的机会天天都在那里，时时都在那里，其实你不要，你所要的就是一个名分，你所要的就是个地位，你所要的就是人看得见来恭维你，高举你，这里不得志，没有人高举，没有人地位，没有头衔，所换个地方。这是视线拿了一种作风，那种看法。如果要讲到侍奉神的机会，恐怕主摆在你面前是你所害怕的，你要逃避的。 我们来看保罗他侍奉神的机会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在这个第四节开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四节开始，
需要把它表。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失、廉洁、知识、恒忍、恩慈，这等等。这下面呢一共有28个不同的情形。之前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叫杨少堂牧师有些人知道他。他说这个侍奉神呢是要学习的有一些的必修功课。他说你们到神学里面来是有一些课要学，但是这个课呢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保罗这里的所写的28样课。他说这28样课你啊不学的话呢，你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传道人。我也奉劝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要侍奉神呢，你按照这28样功课去学习。如果我们这里有人他要奉献神呼召你做传道呢，你要读神学很好你读了宣道法、系统神学，你读了这个圣经、这个诗经法这等等，不错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28样的必修课，这28样。保罗说，传道人、侍奉神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是一个活的见证。他说，有的时候你要问什么是侍奉神的人很难讲，但是呢如果由他的见证、他的生活，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是侍奉神的。所以这里说表明出来，在许多的事上表明出来，在各样的事上表明出来，你看得出的，不是听的，看得出看这个头七样，我们可以把它归成一类，就是在痛苦的境遇里活出主的见证。你看这7样东西啊，都不是你所喜欢，也不是我所喜欢他说在这这些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个7个机会7样这个遭遇，如果摆在你的面前，你是不是还要侍奉呢？我们现在常常在教会里说我要侍奉，现在神说好，我给你机会侍奉。什么时候最好的机会呢？就是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你还要不要侍奉？这样子也不敢侍奉，不敢侍奉。我要什么时候侍奉呢？身体健康，大家欢迎，都认为你好那个时候来侍奉。那保罗说我侍奉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呢？那就是在各样的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里头，这是最好的机会。你看我怎么样忍耐，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侍奉你看见我怎么样子的在那地方这个受患难的时候我什么样子，你知道侍奉是什么事、什么意思保罗不是说你听我讲道你听我怎么样做工，不是。保罗说你看我怎么样忍受患难，你知道什么仆人是什么侍奉什么意思。你看见我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知道侍奉什么味道、什么意思。哇，是表明出来的、流露出来的。从前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从前在这个共产党 这个大陆里面有十几年，啊，在那里面有一次啊，我听那个宗教局的干部啊，在那里骂这个传道人，骂这个教会的这个长老执事，他怎么骂法呢？他说：“你们这些人呢，平常吃饱饭没事做，啊，光是讲，有的时候你们很忙的，怎么忙呢？就是啊，哦，这个人生病哦。”那个人呢？这个失业咯，还有这个人死掉咯，还有那个人呢，有什么困难呢？所以你们的工作是建造在人的痛苦上，这是社会主义，将来没有痛苦啊，是不需要你们的，不需要的。是现在是不需要的，你们的这个工作啊，忙来忙去的，就人有痛苦啊，人没有痛苦了，你们失业了，失业。的确是这样啊，啊，好多时候来，我觉得平常信徒不找我的，有时候突然一下半夜三更两点钟打个电话来，是不是？是不是？叫牧师，我给 lay off 了。平常没有他的这个 lay off 了，拿个电话了，哎呀，真是！我是不是一说他半夜来个电话，叫牧师你为我祷告，我失眠了，要祷告。他平常来，他不要你祷告的。他平常都要祷告，他失眠了睡不着，他要为我祷告。他说半夜他不管你啊，把你吵醒了，失眠不失眠，他只要你为了祷告就行了。啊，的确好多时候呢，这个侍奉神呢，好像就是弟兄姊妹没有事情做呢，啊，没有困难呢，跟传道人呢侍奉神呢隔得远远的，啊，那没有弟兄姊妹啊，又有工作，又有。啊，钱财各方面都有，这好像传道人真是没有事做。所以有人说，教弟兄，你天长做什么？还没有事做。保罗怎么样？保罗他说，在我自己的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里头，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哎呀，这个话我真是觉得很难讲，但我觉得这个分量多么的重，我多么觉得这个不是人所能够说出来的话。你做世上任何的工作，没有人会说这样话的，只有做神的工人、侍奉神的人会说这样话。这样子痛苦的遭遇，保罗说正是见证侍奉的意义的时候，大好的机会，这个时候侍奉最好的机会。因此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谈到侍奉，什么时候有侍奉？任何时候，但是在你不如意的遭遇的时候是更好的机会，侍奉的机会。如果你真以侍奉神做你人生的目标的话，好多时候来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一个侍奉神的人、爱神的人有很多不如意的遭遇，不了解。如果你看到了圣经的真理，其中至少有一点就是要见证你侍奉神的人生观，侍奉神的这一种的人生目的，要借着这个机会把基督的生命在你的身上流露出来，这是个最好的机会，流露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让你知道你自己过不去了，你的生命碰到这东西啊，你就死了，你的生命碰到这个东西，它的丑陋就出来了，所以你需要在这个时候来仰望主，让主的生命从你身上流露出来。这就是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出来。好，现在我们也许比较具体的一点来看看这七样的事情。第一样事情呢，这里说在许多的忍耐里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第一个要表明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要你忍耐的时候，你要表明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谈到侍奉的第一个 要注意的就是忍耐，忍耐。因为神的工作非忍耐你就做不好。保罗啊，这个旧约的摩西，他侍奉神，我相信你问他学了什么东西呢，他说第一学到的就是忍耐。保罗他最初呢就最不忍耐，所以看不顺眼就打，拳打出踢。但是最后呢，一看见保罗恒心忍耐，看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弟兄姊妹，你侍奉主，你忍耐不忍耐？一个人做团契的主席，做教会的长老，做一个传道人，如果没有忍耐，一定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作是摸到人那个败坏的那一个边，是摸到人的这个败坏。你知道世界的工作是对事，是不是啊？你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是，但神的工作是对人啊。这个人呢就复杂了，这个人这个样，那个人那个样啊，根本上的这个人就是一个罪，充满了罪性。我刚刚讲过，这弟兄姊妹你要侍奉他们的时候呢，平常你要找他们工作呢，找弟兄姊妹来啊，在教会里面有份呢啊，能够站出来的不是很多。我想教会也是如此，查经班也是如此。但是呢，到你做不好的时候呢，七嘴八舌很多，都批评的很多，是不是？比如说这次冬令会吧，这个负责的人，如果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好的话，大家都这次办得乱七八糟啊，那简直是吃饭吃得这么不好啊，这个啊也没有什么玩的，那么远跑得来又这么冷，这个讲话的很多了啊。他就不管你这个人呢啊，到需要人手的时候，这个人力中心呢，很少去报名的，很少报名。你说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忍耐不忍耐？你不忍耐的话，好了，今年算是倒霉，明年了啊，我来参加好了，参加好了，哈哈哈，这负责不负责啊，你就完了。还有呢，你知道这个人的这个灵性啊，不是一下功夫能做得好的啊，连我们自己追求也是这样，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我追求这么久还是这么软弱？哦，你说不定追求越久了，你越觉得自己软弱，就这样。有人问那个很著名的中国一个女传道啊，看她常常啊，看常常有这个快乐的时候，哎，那个女那个姊妹就很羡慕，她说某某老师啊，我什么时候能够像你那样，就一点毛病一点苦恼都没有就好了。我那个女传道说，你不要像我，我苦恼多得很哦。哎呀，说你追求这么久还有那么多苦恼啊？啊，是还有。还是有灰心的时候，还是有软弱的时候。哎呀，这一听起来真是心里面很难过了。那我这样追求啊，倒不如他当初年轻的时候追求那么火热。那么我就是像他那样追求啊，追求到他那样年纪还是有痛苦，何必不早一点不追求呢？根本那个达到他那个地步啊都是不大可能的了，我就是达到他那样地步啊，我还是有软弱，实在是很困难。所以你就读这个希伯来书，那里讲的什么，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神所应许他们，但从远处看见却欢喜迎接。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直追求啊永远这个痛苦，不是的啊。那么一追求我们还啊，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知道路。但是我们又有一天还在这个肉体之中呢，我们又有一天还是有那个肉体的捆绑和软弱。所以保罗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一定要忍耐。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要忍耐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常有许多的缺点，而人对我们的缺点常还看得很清楚，所以受人的批评，受人的 顶撞是免不了的，所以你必须要忍耐。这个保罗传道啊，是不是人家都对他很好感？保罗讲什么？保罗他说，人家对于他常常背后批评，他说岂止见面气貌不扬。所以这个大传道都被批评了，这个气貌不扬啊。我以为他这个大传道一定长得又高又大，一看那个气貌不扬啊。还是听听呢，有时候谈话呢，这个言语粗俗，这个讲话言语粗俗，所以说背后批评。我想很多基督徒啊，听完道以后的叽里咕噜的很多，幸亏好啊，这个传道人听不见，听得见的恐怕这个忍耐不了。那么你要侍奉神呢，也会这样啊，批评啊，批评你的缺点，批评你天然的这个啊不够的地方，所以必须要存心忍耐。我们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看见，这里说这个忍耐是许多的，不是一样的。那么一个侍奉神的人呢，在这方面需要好好的靠主来学习。有一天我看这个圣经说许多的忍耐，我就发现我自己不忍耐。从前我以为我自己很忍耐啊，为什么原因？因为我家里面有四个弟兄啊，我最小，所以因为从小给欺负惯了，我总以为我这个忍耐很到家了，所以不需要学了。后来看不是啊，这个忍耐是天生的，不是基督的啊。为什么？基督的忍耐是许多的，许多的事上忍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一些人呢，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也好，对于他爱的人很能忍耐，对于他不爱的人不大忍耐。所以啊，他爱一个人呢，骂他几句他受得了，对于一个他不爱的人呢，稍微冷眼看一看呢，他就受不了。你想一个侍奉神的人用这样的态度能不能成功？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很多人，我总有一些是我天然爱的，总有一些我是天然不爱的，是不是？这没有办法，天生的。如果我看见那些天然爱的，他怎么讲我都受得了，可是那个我天然不爱的，他讲我一句我就爆了，我就讲台就骂他，那样子我还能传道吗？不能够。那么你在团契里侍奉，是不是也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困难呢？在团契里面，你说啊，今天是谁做主席啊？哦，那个人做主席，那我一定来啊，因为我爱他，跟他合作的好。那今天谁做主席啊？啊，某某人呢？哎呀，看那样子讨厌，不来聚会，不帮忙。你看这个见证就不对。有些人你看啊，结了婚以后啊，这个太太啊，对儿子很忍耐，对丈夫不忍耐，呵呵，很可能，哇，这儿子怎么吵，他都忍耐。有的丈夫呢，对太太忍耐，对儿子不忍耐，这个是很人，所以家庭的困难也就在这里。那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啊许多的忍耐呢？啊，这个并不是天生的问题，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呀、啊、这个年龄的关系。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忍耐啊，我是办不到的。某某人可以忍耐，我不能忍耐。因为我的脾气就是不忍耐，这不讲脾气，这也不是讲那个好像年龄的，你说年纪轻啊，咱不能忍耐了，年纪老就忍耐了。其实我看年纪老啊，吵架还是很多的，也不一定忍耐。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忍耐呢，我再说是基督的忍耐。我们来看啊，一处圣经，请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什么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这里说这个忍耐是谁的忍耐？是耶稣的忍耐，主耶稣的忍耐。所以这个忍耐是需要我们与主的连结才能够流露出来。 绝对不是我们天然的性格。为什么把神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把一些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一些批评我们反对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或者事摆在我们面前呢？让你好像觉得啊、哦，这些东西除去嘛我就能忍耐了。不是，神就说我要你学习我的忍耐，你要紧紧的与我的生命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角度的看起来，我们周围很多不如意的事、不顺眼的人，都成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一个侍奉的操练。求主啊，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光照我们。这个忍耐的学习是一生的，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什么时候如果神要你学习忍耐，你忍耐不好，什么时候你的生命就受一次的亏损，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就被拦阻过来。我举个例子，好像圣经里所说的，但忍耐也得成功啊。我的太太是北方人啊，她常常在家里做馒头啊。这个做馒头啊，你就知道要发面，发好以后呢要把它醒了以后呢要蒸，放在蒸笼里面蒸的时候啊，怎么个蒸法呢？我常常啊喜欢揭锅盖，就性子很急的，我就是蒸一蒸，揭过来看看，揭过来看看，哇，每一次揭锅盖太太不高兴，啊，谁揭锅盖，一揭是真的不好看。为什么原因他发脾气呢？因为一揭了锅盖，这个馒头就憋下去了，蒸起来真难看，又黑又憋，不好看。所以一定要把它蒸，那个气在那咕咕咕咕咕咕咕了很久之后了，到家了，你把它揭开，哎呀，馒头好看得很，哈、啊、哇，这是我就是不行，要它出气，因为气闷在里头啊，哈、啊，很可怜了、啊，所以让它出出气了，这一出了气了，不对呀，不到家，不到火候，所以问题的发生。那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你因为不学习基督的忍耐，坏了多少的事情？有一天，我跟我的太太谈话，我就发现了，她有一件事情，实在是给我感触很大。我就问她，当初啊，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啊？我问他，你知不知道我要奉献传道啊？这个是个不大容易的一个工作，啊，知道。他说你以为你是很好，我一看见你想嫁你啊，考虑很久的。我说你为什么考虑什么东西？你考虑什么东西？他说我别的不考虑，我就有一件事情我很考虑。我觉得做一个传道人的太太出不了头。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就出不了头，没有出头的机会。我说怎么讲呢？他说你看，如果一个姊妹呀、啊、嫁给一个这个工程师啊、哦、慢慢呢他由这个助理员呢、啊、以后也副工程师，副工程师以后的这工程师，工程师以后的总工程师啊、哦、这就升了一步步升上去。他要做一个普通的人呢啊，那今天呢可以穷一点呢、啊、但是他有指望啊，慢慢是越来越有钱啊。当然不是你过过都是这个指望总有的啊，有这个指望是不是啊？所以一时穷不要紧，他将来终于这个发财的机会，做财主的机会，他是嫁给你这个人啊，这一辈子啊就这么回事，呵呵，所以他从头到末了就那么回事啊，没有出头的，是没有什么升级的机会，也没有什么样子，好像这个，所以他说这个考虑考去去了，这真是吃不消，这个代价太大，吃不消。我说后来你怎么会嫁呢？后来为什么会嫁？他说感谢主，他自己被主得着，在主里面看见。我讲这个例子是什么呢？你看见一个人侍奉的道路，是一个忍耐到底的道路。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保罗讲到我们侍奉神的 这个环境，第一个要讲到忍耐。弟兄姊妹，你目前忍耐的学习怎么样？基督的忍耐在你的身上有多少？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新约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十节，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哦，所以这个侍奉神的先知有什么地方应该突出呢？就是在受苦的事上，忍耐的事上，是个榜样。你在教会里面，你在查经班的里头，你要侍奉，你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就是在能受苦能忍耐的事上做众弟兄姊妹的榜样，在主的面前让他的忍耐借着侍奉流露出来。我想我们今天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在这些侍奉的事上大家具体的生活方面有什么问题啊，我欢迎啊你们能够把你们问题拿出来，我们也有点时间，如果主可许可的话，我们来根据神的话来探讨一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救了我们从罪恶里头出来，你把我们留在地上操练我们，给我们还在这个肉体之中的时候学习来侍奉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受何等大的恩宠，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我的主，我求你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透你的心意，使得环境包围我们的事物遭遇都变成另外一番的意义。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因为奔跑没有定向，斗拳打空气，因此我们被这世界的风和不同的遭遇卷动的飘来荡去。哦主啊，求你怎么样把那个荣耀的光侍奉你的途径心智放在大卫的心里、摩西的心里、但以理的心里、保罗的心里，求你也同样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主啊，我们实在觉得我们在这里不是过日子，我们乃是要学习侍奉。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把你侍奉的好，把你流露的好。主啊，祝福这里有心侍奉给你的弟兄姊妹，愿主借助你自己的话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哦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真的摸到了你的怒，我们的心里是何等的甘甜，你的能力恩典何等的够我们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拦住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消失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在这里得着一般跟随你的人，彰显你的人，这样求告奉主的圣名，阿门。